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8月13号到8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杂谈随想，由热水质感冒说开去，作者周正。最近看了一篇《纽约时报》的文章，说是人们过去就知道热水可减轻感冒、鼻塞等症状，但直到不久前，科学家才试验证实这一点。文中说，英国的科学家比较了热饮料和室温饮料，研究发现热饮料能够立即减轻流鼻涕、咳嗽、嗓子痛等等，相反室温的饮料在这方面的效果则很有限。看了这篇文章后觉得有些好笑，从小就知道受凉了喝点热水就会好起来，可如今要科学家们去证实才行。还有一个类似的情形，我们知道受凉后会腹泻，所以要注意保暖，而自己来到美国后发现人们认为腹泻是细菌等感染造成的，与受凉没有关系，所以也就不会从保暖上考虑。从这里可以看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面对同一个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待，从而出现不同的处理方法。中国传统文化中阴阳五行的道理贯穿于人们的思维方式中，以此来理解自身与周围出现的问题，而西方医学中则注重于表面的变化，尤其现在又处于分子水平上解释各种症状，形成了一个很庞杂的体系。举例说，一个人生活中会遇到不顺心的事，社会上也有经济、文化、道德等种种危机，当从表面上看待时，就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问题的表现和导致它的直接原因上，用各种学说与理论来思考，产生相应的解决办法。比如当别人对自己不好时，自己用以牙还牙来对待，面对社会问题时，除了种种行政手段外，往往以法律的强制措施或出动军队来解决，这样做可能会一时缓解危机或把矛盾暂时解决了，但如果认识不到症结产生其背后根本原因的话，问题往往还会返回来或转化成其他方式表现出来。就社会问题而言，有着各式的冲突和危机，从表现上来说枝枝节节的很复杂，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大多数时候根源都在于良知的丧失和道德标准的下滑。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就不难发现根本解决问题的途径。就像是一棵树，当树根扎得深，树干坚实，才能抵得住狂风。如果注意力只是放在加固树枝或树梢上，则很难奏效，可谓本末倒置。曾几何时，自己也在迷茫中找寻，当意识到真善忍的珍贵时，昔日困扰自己的难题也都一一有了答案。大千世界里芸芸众生都有摆放自己生命的机会，从而拥有属于自己的那份未来。
迫害阻挡不了大法红船。2014年8月的夏日清晨，台北市荣兴花园定期每日的集体练功吸引不少路人驻足观看，感佩伟大慈悲的师尊苦度众生。时至今日，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22周年，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及地区，使上亿人身心健康，道德回升。世界需要真善忍，人人都做好人，世界更加美好。早晨4:50，天渐亮，台北市荣兴花园在一片幽静的树林间，从那平整的闽石子做成的高层平台上，传来阵阵让人身心都充满了祥和、宁静、能量的练功音乐。远处一望，平台上放着一醒目的展板，法轮大法好， 这是一个古老的性命双修的好功法。荣兴花园从1998年就开始有晨练，至今16年来从不间断，是台北一个稳定又持久的练功点。除了练功，有的学员还会留下来学法，这是提高心性的关键，也是指导修炼更加提升的法宝。由于学练法轮功而身心受益，荣兴花园的学员不管是刮风日晒下雨，都秉持着让更多的民众来了解法轮功的美好而坚持弘法。在荣兴花园晨练的学员，有刚刚入门的新学员，也有练了18年的老学员，还有远从加拿大来台湾学中文的西方学员。在大陆正在遭受中共迫害打压的法轮功，却在台湾任何一处公园都可以公开学练并弘传，这也凸显两岸政府在对待古老的性命双修的法轮大法态度极度两样化。在自由开放的台湾社会，人民有绝对权利公开拥抱真善人。
祥和能量充满澳洲图文吧庆典，一年一度的澳洲图文吧语言和文化节又在图文吧市的皇后公园举行。2014年8月10日，当地居民及游客在多元文化的展览、表演、美食和音乐中度过了愉快的一天。活动上，来自东方古老的法轮大法更如一股清流，令现场民众感受到了祥和的能量。旨在促进文化交流及社区和谐的图文吧语言和文化节拥有来自不同族裔的展位及活动，昆士兰法轮功学员们也参与了本次庆典，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和真善人理念传递给当地民众。当天的气温异常温暖，一整天的人潮从未间断。他们来到法轮功展位前，接过传单和学员亲手制作的纸莲花，法轮功学员也不停地展示功法，并在主办单位的安排下两次上台表演练功。在这个充满活力五光十色的庆祝活动中，法轮功展位上的平和音乐及所散发出的祥和能量独具一格，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且美好的印象。一名来自阿富汗的少女上午来到了法轮功的展位前，一个人静静地观看学员练功。当学员问她是否愿意学功，女孩立即想学。在练第一套功法时，她表示能感受到能量通过身体。在学习的四套功法后，她开心地离去。一个小时后，她带了两个朋友回来，他们也对法轮功很感兴趣。一天下来，女孩多次找学员交谈，她被大法的能量深深吸引着。活动中，人们对法轮功的评价非常高。当学员在台上展示功法后，两位女士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展位，告诉学员在观看功法表演时，孩子们从头到尾像完全定住似的目不转睛。女士们也表示很希望学习功法。还有另一名女士学习太极18年了，在了解法轮功后，她开心地表示很想学练。同时也有很多人前来询问关于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迫害的情况，他们都对学员的处境感到十分同情。
在俄罗斯体育节上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2014年8月9号是俄罗斯体育日，由于在6月份的奥林匹克日上，法轮功学员们给奥委会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奥委会向克里米亚体委特别推荐法轮功团体参加8月9号的体育节。根据主办方的介绍，由于剧烈的运动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所以他们非常想在节日庆祝上看到更善更好的健康方式，因此特别提到了法轮功。主办方邀请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在开幕式上展示功法动作，学员们借机发送了很多法轮功相关的报纸和纸叠的小莲花。当天参加庆祝活动的有自行车赛、曲棍球、武术表演等不同的团体。而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场地，主办方说学员可以自己选择，没有限制。 在庆祝期间，法轮功学员演示了功法，教习折叠小莲花。来自莫斯科的学员们表演了优美的舞蹈，在弘扬真善忍、信仰美好的同时，也揭露中共迫害的罪行，并且对中共活灾器官进行捐签。有一位老年的参与者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并活体摘取器官贩卖的消息时，当即签名。他说：“你看看现在的社会局势动荡不安，但听到法轮功学员练的这音乐，好像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好像什么问题也都解决了，真是安静。如果不是善的，就没有这样的威力。中共迫害是不对的，活灾器官更是反对全人类的罪行，我们当然一定要反对。”在活动结束后，主办方给在场的法轮功学员颁发了附有儿联邦体育部部长签名的荣誉证书。克里米亚体委的主要负责人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参与，并表示因为善的存在使人变得和谐，使人的存在有了价值。
真相曝光，中共活摘器官神秘证人身份8月12号揭晓。前美国智库研究员、失去新中国的作者、独立记者伊森·葛特曼揭露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新书《屠杀》英文版将在8月12号正式上架，同时在亚马逊上公开发售。葛特曼表示，新书中披露了大量的新证据，证实中共强摘人体器官。他在调查中发现，中国当局在数个月前依然强迫法轮功学员接受以器官移植为目的的体检。葛特曼还将在8月12号正式对外揭晓一位神秘的外科医生身份，这位医生将以亲身经历说明一切。神秘证人身份将在8月12号揭晓。葛特曼在新书发售前接受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国际组织的专访时说，这本书《屠杀》我访问了超过100个人，他们之中有一位是性格非常正直和坦率、声誉很好的外科医生。在中国大陆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上，他有着亲身和直接的了解，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有关他的经历和他的身份将在这本书的发布之日2014年8月12号揭晓。神秘医生以事实说话，提供大量新证据。中国有关医疗机构至今极力否认摘取良心反器官的严重罪行。葛特曼说，我们需要一个单一的数据点，一支冒烟的枪，我相信这位医生将能提供这些。我同时相信屠杀将提供更多。故事的开始，摘取维吾尔人和藏族人器官的铁证，一个深深不安的结局，亦或是一种连续性。我刚刚采访的一位证人的证词显示，不到一年前，法轮功学员依然在接受以器官移植为目的的体检。他表示，即使是一些批评者也接受了中共对死刑犯、良心犯进行器官摘取用于移植的事实，但这些人更加关心的是，中国当局为什么会冒这么大的风险，他们为什么会犯下这么大规模的暴行。葛特曼说，这些问题一点不愚蠢，实际上这些问题是我的新书调查的关键困难所在。披露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失控。他也介绍，新书10章中有6章致力于说明中国当局对法轮功的镇压是何以失控，且为什么失控的。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乔高和麦塔斯、追查国际、英文大纪元记者 Matthew Robertson 影响深远的报道，还有其他人，我们都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乔高和麦塔斯在《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中列举出了52项证据的关键点，其中很多基于中国政府文件，这很好，不同的证据来源让我们集体的结论更加强有力。对中共强摘器官由不相信到相信的转变。葛特曼介绍，当他在采访一位来自中国的法轮功幸存者的时候，对方不经意的一番话令他一股寒意席卷全身。他说，这是一位中年妇女，一位中国阿姨，他在劳教所中接受过一个高度专业的体检，唯一可能的医学理由是这将用于评估他的肾脏、肝脏、眼角膜，或许是他的心脏，用于器官零售。为什么令他的证词如此可信？这是因为我当时并没有在寻求器官强摘的证据，而他本人不认为这个体检具有任何重要性。 事实上，如果我不采访他的话，他甚至不会提及。他说，当时自己刚刚走进对中共强摘器官的调查，内心持怀疑态度。证人的如此未经草稿的内容，对于我来说是调查的金子。他进一步说，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他从不同的地点、彼此没有关联的不同人群身上都获得一致的结论。他举例，从亚洲、澳大利亚、欧洲、北美，从不同的彼此没有关联的个体身上，一个年轻的法轮功男学员，一位维吾尔护士，一位西藏的僧侣，都得出类似的结论。那么这种质疑的外壳一定就会卸下了。世界各国关注他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经济和人权之间令人感到取舍的竞争。即便政府公开讨论人权问题，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捆绑并束缚了他们的语言和行动。戈特曼说，在公开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问题上，我们不能只依靠政治家，需要精英阶层的改变。戈特曼表示，中国自2012年以来爆出的中南海政治海啸，令中共强摘器官的罪行在全世界曝光。王立军是薄熙来的亲信，他直接参与了强摘器官，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他说，在中国强摘器官的问题上，美国国务院知道发生了什么。戈特曼认为，在如何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问题上，需要民众良心和道德上的觉醒。政府不是答案，道德上的行动是可行的。他表示，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国际组织能够在这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世人觉醒，摒弃邪恶共产主义成潮流大事。香港2014年720法轮功反迫害游行中的一幕，迄今已有超过1亿7400万华人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相关组织。在为祸100多年后，法海吞噬1亿多生命，制造了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的共产党，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正义之士的剿除，正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在西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被当作致命思想瘟疫，前共产国家开始解散，取缔共产党。在东方，香港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公投及其一大游行等全民觉醒聚共抗共运动风起云涌，目前每日超过10万民众汇入全球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大潮，三退人数直逼1亿7500万，中共解体在即。乌克兰取缔共产党，2014年7月25日上午10点，乌克兰议会议长图尔奇诺夫在议会开始时宣布解散议会中的共产党党团，这是一次历史性事件。我希望在未来任何时候，共产党党团都不会在议会中出现。他表示，宣布解散共产党党团是在履行一项历史性使命。 未待他话讲完，议员们就迫不及待地起立鼓掌欢呼。与此同时，在民众把共产党扫进垃圾堆和共产主义等同法西斯的口号声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法院开始审理在乌克兰取缔共产党案。国会议员邦达尔丘克认为，光取缔共产党还不够，还应在乌克兰禁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反人性，更对乌克兰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之后又有一大批共产党议员宣布退党，俄罗斯共产党则担心前苏联地区其他国家政府仿效乌克兰经验，在时机成熟时也取缔当地共产党。加拿大总理哈珀说，共产主义是致命思想瘟疫。2014年5月30日，加拿大总理哈珀在首都渥太华建造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筹款晚宴的演讲中指出，历史清楚告诉我们，承诺乌托邦的政治意识形态都走向反面，导致人间地狱。共产主义是最致命的思想瘟疫。据估计，共产主义在100年内杀害了超过1亿人，加拿大就有800万人曾生活在共产体制的国家或与之有关系。加拿大在20世纪成了逃离共产暴政人们的避难所。在这个世纪里，巨大的邪恶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扼杀了光明、自由、民主和公正的生活。共产主义的有毒意识形态和暴虐行为蔓延到世界各地，其结果是不折不扣的灾难。1亿的受害者不只是个数据，他们是母亲、父亲、儿子、女儿、朋友和邻居。哈珀总理说，邪恶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是不管他自称纳粹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或恐怖主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破坏导致人类自由的终结。哈珀总理希望加拿大不忘记历史的教训，捍卫和推广对于人类社会至关重要的基本自由。我们反对任何地方、任何人威胁这些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加拿大需要这纪念碑。民心尽失，中共分崩离析，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的上空飘荡着。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这样写道，庞大的共产阵营在欧洲解体后，这幽灵就龟缩盘踞在中华大地上。经过历次运动，中共已造成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令神州大地生灵涂炭。1999年中共党魁江泽民更以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对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发起残酷迫害，令难以计数的幸福家庭被毁，无数人被酷刑致伤致残，数百万人失去生命，甚至被活摘器官虐杀，制造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这对真、善、忍普世价值的打压，更导致社会道德沦丧、生态环境崩溃和深重的经济危机，将中国社会置于绝境，令所有中国人都深受其害。经过全球法轮功学员15年来坚持不懈地讲述真相，中共残酷迫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罪恶，已在全球日益深入曝光并广泛传播。越来越多人走出了中共谎言的迷障，在认清其邪恶本质后，不再与之为伍。2014年8月3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13年中共新党员为240万人，与上年相比减少25%，是自2003年以来中共新增党员人数最少的一年。大陆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数也与之同步呈急剧下降的趋势。今年参考地方公务员的人数也减少了12.3%。中共也自认这事实。此前6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也显示，中共2013年全国发展党员较上年减少82.5万名，降幅为25.5%，这是10年来中共首次公开承认党员数量增加低于上一年。众所周知，中共党员的身份是在政府部门升迁的先决条件，公务员岗位也意味着包括公车、住宅、医疗、福利、奖金和灰色收入等在内的诱人实惠。可现在这些利益诱惑已难收买人心，摒弃邪恶共产主义成潮流大事。与加入中共组织人数巨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全球三退大潮的波澜壮阔。河南一乡镇党支部的10几位党员不但宣布集体退党，还同时宣布解散党支部， 天津某乡村党支部成员，读九评共产党之后，除支部书记外，其余全部退党。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大陆各地俯拾皆是。中共通过350多万个这样的遍布社会及各领域的基层组织维系统治。而据中共纪委中组部的一份考察报告显示，中共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街道及高等院校等基层的组织85%到95%处于瘫痪或解散的状态。中共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其基层机构已名存实亡。在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世界各地，通过退党义工不辞辛劳地传播真相，越来越多的民众走出中共谎言的蒙蔽，声明退出中共相关组织，为自己选择了未来。在海外旅游景点，退党服务中心遍地开花，退党热方兴未艾。大陆游客普遍反映，现在国内流行退党，不实性入党，因为入党都是为做官捞好处，现在共产党就快灭亡了，还沾什么光，不退都危险，谁还犯傻入党沾晦气。对王立军事件后，薄熙来、古开来、李东生、苏荣、徐才厚、周永康等迫害法轮功的打手相继遭报落马，曾庆红也被内控，游客们很认同义工讲的，就剩江蛤蟆了，活摘器官就他搞的，这共产党说完就完了，到时想退也来不及了。遇到清除淘汰恶党的天灾人祸，没退真平安不了，共产党没人性了，谁还吝惜他呀，退一车人排着队登记三退，连导游也退了。民众嘲讽中共，徐才厚71年入党，43年了；薄熙来80年入党，32年；刘志军73年入党，40年；陈良宇80年入党，27年；万庆良86年入党，28年；苏荣70年入党，44年。党怎么教育的，都成人渣了。很多明眼人都清楚，都是共产党的领导贪腐，带头道德败坏，带头缺德。他们有权有势，为非作歹。国家让他们糟蹋的一点道德都不讲了，没有共产党了，也就没贪腐了，根子就在共产党身上。共产党不倒，贪官抓不完。对乌克兰取缔共产党，海外华人表示，共产党从他成立起，已给人类带来无可估量的灾难，把共产党扫进垃圾堆是正确决定，在中国也应如此。自2004年11月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发表以来，迄今已超过1亿7400万华人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海外学者评价九评与三退是史无前例的瓦解邪恶创举，是对人灵魂的自我救赎。香港逾43万民众不被风雨参加2014年七一大游行，从崇尚人权自由的欧美国家将共产主义定性为致命思想瘟疫，到已摆脱共产政权蹂躏的乌克兰取缔共产党，从香港七一大游行再到三退大潮席卷全球，摒弃邪恶共产主义，将之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已成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与大事。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